参与制定中共二大纲领。1921年，中共一大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进一步从思想理论上完成了建党任务。短短一年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北京党组织围绕中国革命的方向、目标等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为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中共一大制定的党的最高纲领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共产国际，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同时，中共一大留下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革命做出科学分析，尽快制定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这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帝国主义加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掠夺，对于在华利益从过去直接争斗转为通过操纵军阀内斗来实现，致使各军阀间矛盾激化，引发大规模战争不断，国内政局更加混乱。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区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在北大文学院创刊，发刊词开宗明义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先驱第一号译介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第一至第五部分，刊载了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等文章，使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到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因遭北洋军阀政府查封，先驱从第四期起转到上海出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时值共产党停刊，先驱发挥了党的机关报作用，成为党进行思想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1922年1月下旬，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强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当前中国及远东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敌人，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先驱突出宣传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为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了学习宣传贯彻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李大钊指导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增设远东问题研究专题，成立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中国学习小组。大批先进分子在北京接受新的思想理论后，奔赴全国各地从事党团领导工作，或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5月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相继在广州召开。这两次大会都明确提出打倒军阀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在工人青年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二，1922年5、6月间，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经上海党组织提议， 陈独秀代表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简称《时局主张》。时局主张尖锐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为完成无产阶级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六月初，中共中央局派张国焘携时局主张到北京征求李大钊等人的意见。李大钊读后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自己也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都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李大钊立即主持召开北京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时局主张精神。会上，张国焘报告了中央慎重拟定这一文件的重大意义，全体党员讨论通过决议，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立场和主张，并决定要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积极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李大钊还召集主张好人政府的一些北京教授和社会名流开会沟通。一些人对时局主张很惊讶，有些人说陈独秀是在和他们唱反调，也有些人觉得这一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针对质疑，李大钊强调，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时局主张在北京一些教授和社会名流中传开后，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六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由中共中央机关刊印5000份，广为散发。六月二十日，在先驱第九号上正式发表。这时，蔡和森、向景宇等人遭法国当局遣返回国，到达上海。他们对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虽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地方，认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从国外回来的其他一些人也对此表示赞同。陈独秀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三，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一座石库门房子里，秘密召开了中共二大。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杨明斋等12名代表参加。会议地点是李达家的客厅。罗章龙代表北京党组织参加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 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其他决议案。张国焘和蔡和森推陈独秀为起草大会宣言执笔人，陈独秀花了约两天时间起草好初稿，蔡和森提出了很多补充和修改意见，修改定稿后经大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先前发表的时局主张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列举了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加重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色彩，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宣言提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及党的最低纲领。该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样，该宣言既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又坚持了中共一大所提出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及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有机结合。中共二大还制定了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会议通过了关于世界大事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等共九个决议案。大会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中共一大召开后短短一年，从上海到北京和其他地方，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迈出的重要一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执笔：徐香花。